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是的，今天是这门课程的第12课。我们从上次课程开始呢，已经进入到青少年关系问题的辅导。上次的课程正儿与您分享了怎么样帮助青少年朋友们了解爱是什么，恋爱、婚姻以及等候的过程，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作为青少年辅导和任何青少年事工的负责同工，都需要有这个警觉性，就是有关于恋爱婚姻的话题呢，会一直陪伴他们，从他们进入青春期一直到他们成年，都会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之一。那我们需要协助他们了解到底什么是真爱，到底如何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去学会自制、忍耐、诚信、委身、盟约等等这些重要的人生等功课。所以作为辅导，我们本身也需要学习和了解相关的内容。那如果您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呢，真儿也鼓励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因为真儿在其中呢，也分享了有关于基督徒在恋爱观念、在婚姻观念，以及所有有关于婚前、婚后、离婚、再婚之类的相关的内容和真理的教导。真儿非常的盼望，在我们服侍这一群青少年朋友之前，我们自己先得到装备，先得到造就，以至于我们从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圣经的观念当中，去帮助这群孩子建立他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恋爱、信仰、婚姻的观念。那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也特别的分享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人的终身大事到底是婚姻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新的概念植入青少年孩子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意识到人的终身大事乃是追求神、认识神和荣耀神，这九个字将会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将会成为他们未来在恋爱、择偶、婚姻、培育他们的子女的过程当中，都会始终的成为他们人生的导向，会成为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人的终身大事乃是追求神、认识神和荣耀神。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次课程最重要的信息。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会聊到关系问题辅导的第二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要和挑战的部分，就是关于同侪的压力。那大家知道，青少年孩子们进入到青春期这个阶段，他们从同侪那里所受到的影响往往大过于父母、学校甚至于教会。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所面临的身处的环境、压力、挑战以及影响的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内心，去真正的了解他们的挣扎和他们的压力的来源。因此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同侪压力这个话题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由 peer pressure 就是同侪的压力这个由来是什么，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那圣经又如何看待处理这些压力的呢？ 我们如何运用辅导六部曲来帮助这群青少年孩子呢？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向他祈求。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先爱了我们，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辅导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看见自己的软弱，经历过软弱，我们更加的明白如果不靠着你，没有任何人能够胜过这些软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除了学习真理之外，我们更能够活出真理，让我们所服侍的青少年孩子们，他们能够看见出路，看见盼望，看见榜样，他们能够效法我们，如同我们效法基督一样。求主你陪伴我们今天下面课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亲自的来喂养我们，好叫无论说的听的都能够一起蒙造就，一起蒙恩惠。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一起走进同侪压力这个话题当中。同侪压力的成因呢，其实是有多层面的，有正面和负面的同侪的压力。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所有的同侪的压力都是不好的。比如说，如果在一个良性的环境当中，你把孩子放到一个非常优异的，一个非常有正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积极追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那孩子也会受到正面的同侪的压力。就是当他看见，哇，这一群和我同年龄的孩子们，他们追求神，他们以生命来荣耀神，他们积极的去珍惜他们的时间，去服侍主，去关心身周围的人。或者呢，把他放到一个学校的环境，这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看重学业，非常的专心认真的去追求学业上的突破，那这个孩子呢，也会同样受到正面的压力。他会感觉到说，如果我不这样去做，那我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同侪的压力都会带给孩子们负面的影响。所以环境既然对青少年孩子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就需要非常的小心，不仅要为他们营造这样的好的正面同侪压力的环境，更要避免他们进入到一个恶性的同侪压力，负面的同侪压力当中。什么叫做负面的同侪压力呢？就是这整个环境是一个非常反我们自己的信仰的道德准则的，或者这个环境是个消极的，没有正面的生命追求态度的，或者这个环境是一个让孩子们感觉到如果他们不融入就会被排挤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那这些环境呢，有些时候是外界所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是高科技的发展，导致我们家庭的影响已经降低了。你回到家，可能父亲在看报纸看电视，母亲在刷手机，孩子们呢自己关到房间里面去，自己上网去与他的朋友聊天。所以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学校，在网络上面，家庭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少。即便是基督徒的家庭，可能这个孩子也只是周末的时间才去教会，周六去团契，周日去主日崇拜。那这个孩子他一周七天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受到外界的影响。这个外界呢，就包括了物欲膨胀的世界，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一个道德沦落的世界，一个现在没有任何的方向和人生目标意义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萦绕在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和身周围，我们可以想象对他们的破坏和负面的压力该有多大。除了外界的影响，还有内部的影响。就是说，当青春期临近的时候，孩子们由于年龄的增长，使他们渐渐正常的需要离开父母，慢慢的开始建立他们自己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关于信仰的概念、 爱的概念，关于他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等等，这些他们都需要独立于父母之外，开始慢慢的思考和建立。如果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混乱的，是不清楚的，没有神的话语进行光照和洁净，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抑郁的自卑的这种心态当中，或者一个不健全的自我的形象当中，都会影响他们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处理同侪的压力。所以无论是外界的环境还是内心世界的影响，都会导致孩子们在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迷失在他们同侪的压力当中。那我们下面要来继续接着看看同侪压力到底会对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真儿总结了一下，其实远远大过这些，但是总结来说呢，会有五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呢，就是会让孩子们去尝试做一些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绝对不会做的事，就是 try out, 尝试。通常呢，我们在同侪的鼓励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会被鼓励尝试做一些我们一个人在的时候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包括吃一些我们通常自己个人从来不敢尝试去吃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些我们不会去做的事，或者是去看一些我们不会看的东西。这里面很有可能会包括了抽烟、喝酒，甚至是尝试大麻、毒品，甚至是淫秽的刊物、电影、杂志等等。或者呢，我们会跟同侪们、朋友们一起去酒吧、去歌舞厅，去做一些我一个人正常的状况底下根本不敢去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同侪压力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您去过一个青少年的监狱去做过采访，您可能就会意识到好大一部分青少年他们犯罪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在同侪的压力之下尝试去做了一些他们自己一个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好比说盗窃啊，好比说去抢劫啊，好比说去做校园的霸凌而伤害了人呢，或者说吸毒、贩毒，或者是在其他很多的一些他们从来连想象都没有想象过的一些领域去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同侪压力的影响。第二个部分的影响呢，叫做接纳。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呢，由于我们处于惧怕和挫败的这种感觉当中，我们就非常的想要被同侪接纳，所以我们会做一切的事情想要赢得别人的欢心。我们讨喜悦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上帝，不再是那位真正值得我们去用我们的生命讨他喜悦的对象了。我们把我们的偶像，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主人变成了是我们的同侪。那这群青少年孩子们呢，通常他都非常的自卑，他非常的想要融入某一个团体当中去，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让他感觉到自己是被人接纳的。所以这个是同侪压力的影响。那通常这样的孩子呢，他们是自尊心和自信心甚至是自我价值感都是比较低落的，尤其是在一个家庭不幸福的这样状态底下成长的孩子，他们更想要在其他的环境里面找到被接纳的感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第三个同侪压力所带来的影响呢，叫做抑郁。对于在压力底下的青少年孩子们来说，他们非常容易产生严重的抑郁的倾向。他们可能在外面不敢发声，不敢分享他们真实的心理的情绪和情感，也不敢分享他们真实的想法，所以他们把许多的情绪都往里面去隐藏了。 以至于他们回到家，当他们一个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们就显得非常的抑郁，非常的自闭，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享他们心里面真实的想法。这样一个抑郁的过程呢，导致他们无论是在学业上面，在他们平常的正常的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他们正常的表现上面，都容易受到影响。这个呢，就是第三个同侪压力所带来的影响。第四个呢，叫做迷茫。在青少年他们青春期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们非常的渴望有一个指引，有一个方向。他们的人生是处于困惑期，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很多的流行的音乐啊，一些能够表达他们迷茫的心声的音乐，会在他们的心底产生极深的共鸣，因为他们渴望指引，渴望出路。而同侪的压力呢，却往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拉扯他们，使他们进入到一个更困惑、更迷茫、更蹉跎的那种光景当中。所有的孩子们，他们之所以会尝试毒品、烟酒、色情等等这些大不为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没有指引，他们希望尝试一切新鲜的事物，以至于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定位。同侪就会让这群孩子进入到更深层的那种黑暗和迷茫当中，因为瞎子领瞎子，怎么会有出路呢？他们迷茫，没有指引，没有出路。最后一方面的影响呢，叫做后果。什么叫做后果呢？就是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压力当中呢，其实要么就是被排挤，要么就是被接纳。无论他们是被排挤或是被欢迎进入他们的那个团体当中，最终这群孩子受到的一个后果呢，就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和价值感。他们进入到同侪的环境当中去，以至于他们忘记了他们真实的身份以及他们的价值在哪里。珍儿自己在高中时期呢，就非常的渴望能够进入到一个最吸引人、最受人关注和欢迎的群体当中。这个群体呢，有十个孩子，当然是包括珍儿自己。虽然珍儿并没有花很大的力气要进入他们当中，因为这十个孩子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成绩都不错，也都有恩赐和才干，长相也不错，在各个方面都是突出的，所以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团体。但是呢，珍儿在里面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心灵的共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九个人都不是基督徒，而对从小在牧师家庭长大的珍儿自己来说，是非常非常难以融入另外一个价值观的。好比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性行为，如何看待爱情，如何看待与父母亲的关系，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和方向，所有这一切都是与珍儿格格不入的。但是为了能够融入他们，珍儿只能够自己对自己说，没有关系的，只是高中这三年，等到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我又可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恢复我自己做基督徒的那个身份。所以在那段时间，珍儿自己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开始怀疑说，究竟到底这位神他爱不爱我？也许他并不在乎我现在活得怎么样，还是我的这群朋友对我比较好。所以那段时间，珍儿可以说回头看的时候，感觉虽然表面是风光的，是阳光灿烂的，但是内心却是非常忧伤、痛苦、自卑、迷茫的。这段时间的孩子，如果我们陷入到同侪压力的影响当中，我们会尝试做一些自己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我们会为了要祈求接纳而忘记自己是谁， 我们可能会陷入到抑郁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加的迷茫，最终会导致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份和我们的价值在哪里。这是同侪压力带给青少年孩子的负面的影响。那圣经是怎么看待同侪的压力呢？大家知道，同侪的压力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它是一种试探，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日子是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是拥有这个能力，可以向试探说不，可以拒绝试探，可以胜过试探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说，这个世界是恨恶我们的，这并不稀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帮助青少年孩子，他们了解说完全没有问题，你不需要融入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需要融入的是教会这个神的家。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给青少年孩子一个非常美好的团契生活，这个就能够帮助他们胜过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同伴的这种孤独和那种试探，以至于他们非常的渴望回到教会，渴望在教会当中建立的那种在主里深厚的友谊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世界恨恶我们，但是神的家却欢迎我们。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带到青少年他们的生命当中，帮助他们去了解讨人喜悦的这种人生是非常痛苦，没有出路，绝望，充满压力，困惑，充满孤独的。这些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负面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追求错了对象。我们本来应该讨神喜悦的人生，现在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转过来，去为了讨人喜悦，而以至于我们得罪神。你可以想象，我们所有的痛苦的来源都是由于我们不想去讨神喜悦，不听他的话。人受苦受饿，并非因为没有吃的，并非因为没有喝的，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而对青少年朋友来说，他们心理上的那些缺欠，情绪上的那些需要，并非因为神没有给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在追求的对象上面错了，他们追求的方向错了。所以青少年辅导，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他们转向，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翻转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要再去效法这个世界。而这整个过程呢，其实和我们成年人的属灵征战所面对的，所需要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帮助青少年们孩子去学会征战得胜，胜过他们同侪的压力，胜过所有这些负面的把他们拖下水的这个压力，而过一个得胜的人生。那我们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除了要倾听他们目前压力的来源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去安慰，去分享我们自己曾经受过因为同侪压力所带来的困惑，所带来一些错误和伤害，我们要和他们分享，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我们可以询问他们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他记录下来，你有哪些朋友是带给你正面的同侪的压力，哪些是负面的？那你有没有在学校里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社交的场所感觉到自己被排挤，或者自己被蔑视，或者自己被霸凌呢？你会在同侪压力之下影响之下做哪些事情，或者不会做哪些事呢？这些都是要我们帮助青少年孩子去思考的。当我们去问他们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了解明白说， 哦，哪一些事情是他现在必须要去做，而哪些事情是他必须要停止的。因为同侪的压力已经导致他们迷失了，忘记了，或者是忽略了他们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当然了，当我们教他们去向他们的同侪说不，说 no 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教他们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积极的另外的一句话来使他们的这个 no 啊显得没有那么的冷酷啊，并且呢拒绝他们在未来继续可以和他们的同侪朋友建立那种真正的好的讨神喜悦的友谊。比如说，如果他的同侪朋友们邀请他星期天去做一件，比如说去打游戏，那他可能说不，我不能去，因为我要去教会。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上教会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用一个正面的邀请来回应他们拒绝同侪压力所带给他们的那种负面的影响。还有呢，让他们学会说当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们要学会走开，他们要学会就好像逃避试探一样的逃躲避这些由青少年所带来的这些试探。还有呢，建立一个就是同伴的关系，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帮他们组建一对一对的这种同伴的关系，若是同在一个学校，同在一个家庭的住宅区，那我们就可以建立同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呢能够支持，使他们不感觉到孤单。当他们说 no 的时候，他们也有人来支持他们，使他们不显得就是万里挑一，那么孤孤零零的一个人。当我们给他们这些功课和指引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每周的去检查他们的功课，他们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他们是否逃避了试探，他们是否做一切的努力，不但维系和平，但是同时也是在讨神喜悦。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鼓励和挑战他们的。那如果青少年孩子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彼此支持的系统，在团契里面他们彼此为同侪压力来带导，那在学校当中呢，他们有彼此 back up， 就是彼此的支持和鼓励，那相信很快他们会形成一个正面的同侪的压力，不但他们不会被其他人影响，反而他们会成为整个学校社区的一个正面的影响，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使福音靠着我们生命的一种不一样的能力活出来，好叫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侍奉。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你并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而是当我们每一个儿女诞生在基督的家庭里的时候，我们就一大群天使天君以及弟兄姐妹陪伴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信息带给青少年孩子们，让他们追求你，追求那从上头来的喜悦和奖赏，好叫他们能够轻看他们现在的压力，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智慧的方法来面对他们同侪的压力，并且能够用自己生命的转变影响同年龄的朋友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